牛顿一辈子活了85岁，有人告诉我们说他的传记只能写到45岁，45岁写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45岁以后他读神经学。那45岁以前他很大的贡献是是什么？很大的贡献是什么？他很大的贡献是力学，很大的贡献是微积分，牛顿三定律，这个把我们害惨了。很多人考的大学考不去就是不会牛顿三定律。那么然后呢，光学也是他发明的，微积分也是他发明的。牛顿实在是了不起的科学家，但是你要记得牛顿是个很好很好的天才。所以他有一次告诉我们，他说科学家在研究什么？科学家就是希望在整个神所创造的宇宙里面找两样东西，一个是 unity 一致性，第二是 simplicity， 就是简单性。他说你不要看神所创造是千变万化千头万绪，但是呢你可以用一个式子两个式子三个式子就把它提起来了，你相不相信？因为整个宇宙充满了定律嘛。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牛顿呢，有一次在这个苹果树下，那么一只苹果掉在他鼻子上，然后他就醒过来，醒过来不光醒过来，就发现了牛顿万有引力。你说他怎么发现的？其实写传记的人告诉我们，其实那个时候他的脑子啊，他所想的不是苹果，他所想的是月亮。他一直要问说，月亮跟地球中间到底中间的作用力是怎么样？到底它怎么吸引？它拉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你知道吗？他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那么整天就是想月亮，根本就是想月亮。所以那天呢，他有没有睡着我不知道，但是反正苹果掉下来，他忽然间理。睡在苹果树下，如果你真的看见苹果掉下来的话，如果你脑子一直想着月亮的话，那苹果掉下来好像月亮掉下来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就算那个时候他忽然间灵机一动，他说会不会啊，这个苹果掉在苹果跟我鼻子中间的力量啊，就等于什么？就是月亮跟地球中间的力量。他只是问这个问题，会不会一样？如果宇宙中只有一位神的话，那么这个两个东西力量可能是一样的。好了，他大胆的假设，结果小群就求证，果然给他猜对了。果然玄，你看看今天整个的宇宙千变万化，你发现任何两个物体中间的作用吸力是跟它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那这个大家，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万有引力定律了。你看神当初创造的时候，地球跟太阳，然后太阳跟别的行星，你和我之间，这两个麦克风中间，任何两个原子中间，任何两部脚踏车中间，两部汽车中间，不管怎么样，你知道它们中间的作用力都是个零。这叫什么？这叫一致性。本来千变万化的，现在变成什么？变成单一性，非常简单。那么这样你就知道神的定律很简单。所以你晓得哈雷彗星，大家都知道哈雷彗星，都是知道，哎，什么时候哈雷彗星要来？那么告诉大家，在没有来以前。那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科学家们呢，可以根据神的创造在这说预言。那你不要觉得很奇怪，没有什么奇怪，因为神老早把定律放在他的创造里面，所以呢，到了多少年以后就来了。所以有一次，这个就是牛顿告诉哈雷的，他说：“你到历史去找找看，前几次哈雷什么时候出现？ 你只要能够找到那个资料，那么我们准知道下一次哈雷彗星什么时候出现。那么果然哈雷预测说在某一个圣诞节的前后哈雷彗星要出现，很可惜他那个时候等不到，那个时候他已经死了。但是果然几年以后哈雷彗星出现，那么几年以前哈雷彗星又出现，那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宇宙中只有一位神，他给的定律是最简单，虽然千变万化，但是非常的简单。所以弟兄姊妹，所以牛顿告诉我们说，神所创造的宇宙，科学家们今天所追求是这两样东西。那牛顿有个更伟大的发现，他说圣经也是这样。他说读圣经的人，你最后你所发现的也是这两样东西，一个是一致性，一个是简单性。所以呢，牛顿他找到了解经的定律。那么很有意思，他写了一本，他写了一本的这个圣经的注解，就是但以理跟启示录的，是英文的。我在那个 Princeton 的时候，美国 Princeton 找到这本书，然后我把它带到台湾来，现在中原图书馆你可以找到这样的一本。那你读了牛顿的那个书以后，你才发现牛顿写这个注解但以理跟启示录的时候，那个圣经注解就像一个科学家写论文一样，非常非常的严谨。牛顿如果生在台湾的话，他可以拿这篇东西向国科会申请援助，就申请这个支援。所以让我们知道说他的的确，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用研究科学的精神，就是研究神宇宙万物的精神来读神的话。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是另外一个宇宙，是很有次序的，是有架构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神的话一定要有这个认识才可以。那么现在根据我们所能找到的资料，牛顿一生他写很多的文章，你如果把他所写的文章把它记录下来，他关于圣经的文章远超过关于科学的文章，这是许多人不知道。那么现在呢，他这一部他写的东西很大部分是存在以色列，所以下次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特别花一点时间到希伯来大学去，你到图书馆去找一找，你也许就能找到他那个时候的东西。不过那个时候的英文很难看，那个时候英文的 F 跟 S 都看分不出来，很不容易看。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就是 Logos 圣经里面讲的 Logos， 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话不是随随便便的，神的话是经过设计的，神的话是经过组织的，神的话是有架构的，神的话是有系统的。所以弟兄姊妹，全世界最好的头脑都花在神的话语上，牛顿是其中的一个。但是你不要忘记，虽然许多圣经的学者他们不一定是一个读科学的人，但是如果你知道他们怎么样读圣经，你非常受感动。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圣经汇编怎么来，今天当然圣经汇编很容易了，圣经汇编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个人已经做过了。你如果从来没有圣经汇编，现在圣经汇编有三个很有名的，一个叫做 Cruden's 圣经汇编，一个叫做 Young's 看过 Young's 汇编，还有一个 Strong 做的，一共有三个人做。但是最早的是 Cruden 做的，那么最早最粗糙，所以有人说粗人呢就用这个圣经汇编，因为 Crude for the crude， 那粗的人为了粗的。那么 Young's for the young 就是年轻人，就 Young's Cambodian， 因为 Young 就是年轻人。那么雄壮的强壮的人呢，就用 strong。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有三本很有名的杨斯康博士。那么不要忘记，现在所有的这个电脑的所谓圣经汇编或者中文的，通通是根据这三本，你一定要踩着他们的肩膀的才可以。但是不要忘记，最伟大、最了不起是第一个工作，那就是库德做的。那个时候没有电脑。全本圣经这么多圣经，现在呢你要完全用人工，你只要找个一个字爱，全部圣经什么地方爱通通要放在一起。比方说炭火，全本圣经就两次，你怎么知道两次？你一定要把全本圣经读过。现在我们很简单，你查查圣经汇编，哦，两次就完了，对不对？ 那么假定说你要把炭火这个字，你说要看圣经到底有多少字，有多少个提多少次，好了，那么你一定要从头到尾去读读读，读到最后你发现说，好，特别这个希腊文在新约只用过两次。那么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在第一堆的炭火面前，彼得三次否认主；在第二堆的炭火面前，彼得三次说：“主啊，你爱我，主啊，我爱你。”所以在一堆的炭火面前，彼得三次承否认主；在另外一堆炭火面前，彼得三次承认主。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有 concordance， 你如果有圣经汇编，你看见光就来。只有两次炭火，这个炭火是圣灵老早预备好的。彼得既然在第一堆炭火面前他取暖的时候他否认了主，现在主要在另外一堆炭火面前，在火光熊熊的面前，弟兄姊妹，难怪彼得没有说我就是与你同死我总要认，他没有这样说。现在他不是我打头的，你知道一个勇敢的彼得向来都是我打头，现在他说你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炭火只有两次？是库顿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读圣经不稀奇，今天读圣经，你如果要读圣经要明白这些，你查看过查圣经查电脑是更容易了。那我们这一次以后我们讲读经方法的时候，我们要讲的怎么样用汇编，怎么样用电脑，甚至现在电脑有好几个软体很好，现在我们怎么样能用这些。但是你想想看，第一个工作，第一个人在那里把所有这些东西通通放在一起，谁做的？库顿做的。库顿做到一个地步，他头脑受不了了，这个人真的发疯了，真的疯掉，这个不是假的，真的疯掉。疯掉以后呢，他就到医院休息休息，自己就休息休息。那么有的人说算了，你不要再做了，他还是做，最后。哭得还是疯掉。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主，那些人为着下一为着后代能更认识主的话，有的人把他们的命把他们脑子统统消耗掉，为着爱主的缘故。所以每次拿到坎坷拿到圣经汇编的时候，里面有说不出来的感触。今天央视也好 Strong 也好，他们所以能把汇编编好，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人已经做好相当好的工作，现在可以做更好一点，补强一点，做得更完全一点。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我可以向大家挑战，全世界你走遍所有的图书馆，你找任何一本书，没有一本书有圣经汇编。为什么？因为神的话 Logos 就像一个大的宇宙一样，你不是要找他吗？如果你要明白主的话，你把这些话放在一起，很多地方光就出来。像我刚才所说的，本来读不懂的结果你就读懂，本来你不知道爱是什么意思，本来你不知道说哦，原来希腊文有两个字，一个叫 agape， 一个字叫 philia， 两个不同的爱。那么到底 agape 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去问苏格拉底，他说我不懂得这个字；如果你问柏拉图，他说我也不懂得这个字。但是你读圣经，你如果有汇编的话，你就能懂得这个字。你要问说圣灵怎么用这个字，圣灵就故意选了当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不用的字，现在呢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那现在你再来读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你看见说，因为当我们后人称量的时候，前人不知道花了多少的心血在那边种树。这就是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所以能明白主的话，因为两千年来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那里读圣经。我说过，在早期像奥古斯丁读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根本不分章不分节的。所以现在如果你读他的这个，我读过他的这个约翰福音的注解，那个太好。但是江守在外面提醒我，他说弟兄们，你晓不晓得那个时候奥古斯丁读圣经的时候跟我们今天读圣经不一样啊？ 奥古斯丁能够把一节圣经串到另外一节圣经，跟那个时候没有串珠，那个时候也没有圣经汇编，如果也没有汇